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4日。本来呢，这一期是我打算录在2月24日的，正好是俄乌战争爆发2周年嘛。结果呢，我把这个电台录好了之后上传上去，哇，发现所有平台都不让上，国内平台不让上，然后我就另录了一期嘛。这一期我想想，哎，还是录了，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哈。主要是讲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2周年嘛。很搞笑啊，这个审批以前的时候都是审批小半天的，然后告诉你没有通过哈。这一期的话审了好几天，有一个平台审了这么好几天，然后就没通过，不然的话我就只好先录了另外一期。我本来是想着说，哎呦，我这个账号是不是有问题了，然后就录了上一期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哈。还好，你不讲政治的话，不讲战争，不讲俄罗斯跟入侵乌克兰的话，还是通过了哈。但这一期我都是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啊，自己不会阉割自己嘛，所以大家随便听听。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2022年2月24日，他入侵的乌克兰嘛，当时号称是什么1小时37分把基辅打下来嘛。现在基本上2年过去了，2年多少个月零1小时37分，战争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我觉得乌克兰不能说是输了哈。乌克兰没有输，最重要的他是自己非常勇敢，再加上国外的资助。俄罗斯没有赢嘛，主要是自己先是吹得太过啦，然后他俄罗斯仍然是需要外国资本的资助吧。我觉得两个国家都这样，并不是说俄罗斯哎没有国外资助，这不是我瞎扯的哈。西方国家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资助乌克兰大家都看到了，随便刷个短视频啊是什么的哈，大家都知道资助肯定是资助了。但是俄罗斯竟然也有人资助，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哈，我不是听床师啊。最近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哈 ，YouTube 上有，我忘了、叫做 The Shadow Fleet Fueling Russian War， 应该叫什么？就是影子舰队吧，叫影子舰队助力俄罗斯战争吧。大家可以看看，叫影子舰队，不是 Shadow 舰队，不是那个叫什么 Fleet 是吧？影子舰队，为什么叫影子舰队？就是卖油的啊，因为打仗需要钱嘛。俄罗斯的钱从哪里来？就卖石油。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不会吧？我们不是一直说在制裁俄罗斯吗？美国要制裁俄罗斯。是的，这个事情的诡异之处哈，吊诡之处，其实制裁对俄罗斯没什么用。为什么没有什么用呢？因为有几个大窟窿嘛。你西方国家，包括就是。主要是 G7 啊，他们的统治力实际上是越来越下降，因此呢他是堵不住这个大窟窿的。当西方国家说那 G7 需要去制裁这个俄罗斯，说我不买你石油的时候，并且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时候，比如说它是规定的上限不能超过60美元一桶嘛。大部分时间我看那个新闻上说又40又50，但是就是有的国家就愿出我出100哦，那你就没法搞嘛，就有钱难买你愿意嘛，你限你的价，我就120一桶买，就哥有钱是不是？你能怎么办？实际上西方国家是一点办法没有，又不是花你的钱，就管你屁事嘛。而且呢，西方国家一限制的话，反而呢会让很多人发财。纪录片、就是我说的这个 The Shadow Fleet 什么什么，你搜一下，我估计差不多了哈。就是影子舰队，然后他的意思是西方国家一限制这个价格的话，纪录片中我对这个不太了解，纪录片我相信是应该是讲的还可以哈，他们不会瞎扯嘛哈。叫 Bloomberg 好像那个公司出的这个纪录片。就世界上石油主要是两个市场，就是第一个呢叫布伦特，另外一个叫做乌拉尔。就俄罗斯的石油主要是通过这个乌拉尔交易市场来交易的。就乌拉尔的话，它是一个地区嘛，主要是就是乌拉尔山脉以东这个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哈。这个原油出口它都是在这个波罗的海啊或者是什么港口进行的，它在欧洲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因为对俄罗斯的经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嘛，它不是运油的嘛。布伦特呢就是在北海的地区，然后就包括挪威啊或者是荷兰呀、英国这些国家的油田的话，他们都通过这个布伦特，可能就是你不能拉太远嘛，作为这两个地方啊，这两个交易市场就是世界上交易最活跃的市场嘛。因此呢这两个市场 你想想，你这个我们小区有两个菜市场的话，他们菜都是差不多的，你不可能一个贵一个便宜嘛。你一个贵一个便宜，大家就去买便宜的。因此，战争发生之前，这两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非常接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嘛，你买菜的话是这样，比如说我这边的白菜1块钱，你那边白菜8毛，哇，大妈马上去买那个8毛的，是不是？导致你两个都会降成，哎，达到一个水准，比如说9毛钱哈，咱们都卖9毛，然后呢，你这样才有的赚嘛。所以呢，战争爆发之前，这两个市场的价格是相差无几的。然后战争爆发了，美国这个是吧，老拜登是吧，然后说制裁俄罗斯，给他一个限价，就是不能高于60美元一桶，大部分时候是好像是30多块，不到40块。另一个市场，也就是说那个布伦特市场哈，它石油是多少？80美元一桶，这就搞笑了。假如你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你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就是比如说40美元哈，你去这个乌拉尔地区，乌拉尔这个海上哈，就是这个波罗的海那里去买石油是40美元一桶，买了谁的？买了俄罗斯的。结果呢，你到这个布伦特这里买石油呢，买的话80美元一桶，油它可是一样的油啊，是不是？差别不多，你喝一口尝尝，应该差别不多哈。油是一样的油，唯一的区别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禁止你买便宜货，原因呢是什么？就俄罗斯你入侵了乌克兰嘛，我们要制裁你。说实在的，邪恶肯定是邪恶哈，但是油是真的便宜。在这种诱惑下，你会做出什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买这个40美元一桶的，石油是吧？然后每天在上帝那里去祷告一下，哈哈，原谅我吧，我又赚了40美元一桶，是吧？就是我真是罪孽深重，但是钱是真相，很正常，非常正常，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尤其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去哪里？去乌拉尔市场买40美元一桶的油，然后运到某个地方，比如说印度，比如说某国，比如说哪里，然后呢精炼一下，炼一下啊，炼成成品油，它就不是俄罗斯的油了，因为他去了第三，他成了印度油了，是不是？然后呢，他就再以80美元一桶的价格，或者成品油更贵了，还有提炼过程嘛，是吧？我再卖给谁？卖给布伦特市场，就又卖给美国了。所以呢，要感谢美国政府一制裁，一桶油多赚白赚40美元。就纪录片中嘛，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吊诡的镜头，就是俄罗斯啊那些油田是吧，买了一大堆破船、二手的油轮，你就发现它不新。就油漆也不涂是吧，没必要，因为它不远游不远航，就在波罗的海附近或者在希腊那里附近，然后它靠近一个新的船，新的油船，然后拿根管子是吧，那就把这个从这个里运到那个油里，然后就开到希腊边上嘛，连根管子，你这就油就洗白了。运这些油的话，他们把这些油运到美国管不了的国家，美国管不了的国家还是有不少的，他就没办法管，然后做成成品油，倒手就卖给这个美国或者是德国哈，大把大把的赚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哈，一种就是这种倒卖石油的，另一种是上战场的人。第一种人不但不也不是我瞎猜的，这是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看过一本书，中文的，叫《避税天堂》，讲什么？讲瑞士的事情。就瑞士不是我们知道瑞士不有钱人吗？你可以开银行吗？避税天堂怎么去避税？我不喜欢避税，我没钱嘛。就他们是，就是他说的这个避税天堂，他是讲的另一种人，我们没有见过的那种人哈，就是特别有钱，就地产也是他们的，土地是他们的，整个行业是他们的，比如说电力行业是他们的。他们不是说有一个厂子，是有一个行业，就那种人怎么避税？但我在这个就这本书的话，我搜了一下就绝版了。但是我确实买过这本书，但是我忘了我把它放在哪里了。我觉得应该在我那一大堆书里，我要买了很多书，可能就是看完了之后一丢哈。但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避税天堂》，我记得不多，可能200-300页这个样子。我凭记忆说一下哈，就讲瑞士的。大家还记得就是说为什么想到了它？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嘛。美国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要除了制裁，还干了一件事情，就除了制裁石油，就是说他要试图没收俄罗斯富豪在这个瑞士存的钱。这是不是让很多人很慌？包括有些国家也很慌，说哇操，你瑞士要公布名单什么的。当时我就脑子中，我马上就想到了这本书《避税天堂》。当时我就说肯定做不到，为什么呀？因为瑞士人也比较坏，他们没什么良心。不要看他们说的，富丽堂皇，比如说他可能会找几个 特别过分了、啊、比如说你这个有屠杀行为的这些来给你杀一下，或者是就是公布一下，但是呢他公布一个肯定隐藏了两万个，就基本上就这样。因为以前就是这样，就避税天堂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钱是个好东西啊，瑞士银行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做的事情就表态。你看到现在美国想没收这个想没收某个国家富豪的钱，包括俄罗斯的钱，他成功得了吗？成功不了。为什么？因为瑞士银行说你得找到他这个啥，你得找到他这个他存钱呢，你怎么知道他存？那个这边的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他用那个化名可以存款，他叫张三，我们就知道个张三，他的密码叫张六，你这就崩溃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对应这个人，就是有人来存钱，他可以用密码来存钱，他只是存一串密码，跟比特币似的，抓不到，就这样，他们肯定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呢，人家瑞士就是靠这个赚钱，你要给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除非你是说啊，你瑞士啊，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富人啊，那些富人更来存钱，他才会做，否则的话，崩溃了，是不是？你这样把人家的客户出卖了，你说那些贪官，不能叫贪官哈，你可以认为是贪官，他不敢存过去了嘛，你这个显然就断了自己的后路。就是说呢，你不可能是说又让人家瑞士赔钱又让人家帮你，除非你的实力达到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强大到他不听你话你弄死他，比如说你美国拿个枪指在瑞士银行家的脑袋上说你不弄我这个扳机我数到三哈，你赶紧的给我那个啥了，但显然他做不到是吧。第二就是你洗脑把他洗成傻逼，天天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只要是个人他不可能听你的，何况是那些干银行的卖石油的搞银行的这些人，你能被你忽悠吗？是不是这种人呢，就是人家是搞地产呀什么赚钱的方式可能我们普通人想不到，人家就买了，就土地都是他家的，这行业是他家的，说你们家是什么，我们家这半座城市一座城市都是他家的，说爷爷打下来了，我们统治着这里所有人，就赚到的钱显然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想到的，就是经济好一点经济坏一点没影响，我们认为有影响，他们没影响，并且他们拿到的就是那个书里讲的钱嘛，那些富豪啊他不在乎这点点，哎呦就是我增加了多少，反而你存在那里的钱你还要付钱给人家管理，你那么大笔钱放在这里是不是我得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所以呢他还要付不菲的这个管理费，没有利息的，为什么他们但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安全，就是说呢你万一发生一个黑天鹅事件，比如说我是说比如说某个国家这个政党挂了，就是突然间就是说卧槽下台了，那是不是你的那些东西就全没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瑞士他们瑞士哈可以把这笔钱给你留给你的后代是吗，300吨黄金还觉得我们这个瑞士银行存着是不是，就但是你每年要交一点钱嘛，交50斤黄金或者是什么，就这样子嘛，就是你贪污的也好，你是纳粹也好，我不管，你用真名也好，你用化名也好，你用代号也好，只认钱不认人。在二战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就把钱，希特勒要来杀我了，我把钱存犹太银行，我瑞士银行啊，这个结果呢，你犹太人就死了嘛，去了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钱咋办？那钱能咋办？你不要以为瑞士的人会把这些钱给你说我找找你有没有后代啊。后来呢在各方面，后来有一个记者，就是有一个记者发现了一些文件，那些文件是什么，就是存钱的这些东西是什么，这因为瑞士银行要销毁它，为什么有那么多死账户，我肯定不想存钱，我肯定不想把钱还给去，不要把人想的那么好。然后呢这个记者就报道了这件事情。那个就当时已经就是二战过去很久很久了，美国还有就是很多的不是犹太人过去了嘛，他们发现我靠，我们祖先是吧，竟然存了那么多钱，让这些瑞士银行家给囤了，这不行啊。然后呢，他们就给瑞士压力，什么压力啊？也不是说去说教啊，或者给你下跪，这不是压力，压力就是还是犹太人比较有钱嘛，他们会抽走什么东西，反正就搞得你这个瑞士不爽。 就我记得当时是说他们能联合起来要抽走瑞士银行这个股票，让你瑞士银行吓得每一家都不爽，那没办法了嘛。然后瑞士银行被迫无奈，就让这个四大会计事务所，然后说你进来审计嘛，审计一下我们哪个账户不对，我们来那个什么哈。但是大家也不要太相信四大会计事务所，但还可以这次，比如说雷曼兄弟不都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嘛，在面子上过得去，赌注主义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好像是后来找出了一两万个账户吧，然后退给其他人钱，好退了没有？对我们个人来说是一大笔钱，但是你对一个银行来说不是一大笔钱，可能不到十亿。在我记忆中啊，我还当时想了一下，我说因为每个人没退多少钱嘛，你想想没有多少钱。这第一类人啊，他们避税天堂，我们想象不到，那这类人肯定是很少了。还有一类人是非常可怜，是我看的视频哈，是中国人，中国人去干什么？去打仗，去俄罗斯打仗，就是因为对在宣传之下，他们觉得俄罗斯非常好，然后呢又加上为什么觉得非常好，因为你在短视频上你说俄罗斯非常好，去打仗，哎呦比打游戏还爽，还能赚钱，哎呦一年找个五六十万，这个很多人就去了，五六十万你就去吧，这个又像旅游一样，是不是？吃喝还有打枪，你这种视频是不会被删的。但是你反而说乌克兰，你宣传乌克兰是被侵略了一方，那个就被删了。所以呢，很多的人是去，我不知道很多是多少，反正是确实不少人去，因为这个人在这个 Twitter 上面就很惨兮兮嘛，他就劝大家不要来了，因为他被骗了嘛，他人家差点死的，他就说嘛，能拿到的钱是多少？两万块吧，就去助纣为虐了。如果你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是参战国。就是被迫的啊，你是没办法，你说我是参战国嘛，我要去干什么，我就是要保家卫国，是吧？你是可以的，可以战争嘛，像乌克兰那些人是吧，战争，像这个俄罗斯的人的话，你是说我是囚犯是吧，我去打一场仗，可能是死不了的话，这个刑期就减少了，并且呢还有钱，一个月多少钱是吧，是可以的。但是你一个第三方国家的，你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助纣为虐是吧，实在是我觉得你是，首先你道德上是非常非常低劣的，并且你去帮助一个入侵者是吧。你其实现在加入俄罗斯的话，类似于二战时候一个外国人加入日本军队然后侵略中国，真的是这样，因为俄罗斯就是在侵略乌克兰，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谁会加入，外国人会加入吗？有，就是他妈俄罗斯，就是有一个部队嘛，叫什么前野部队，大家也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因为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就是过来想杀人的嘛，就是总共2000来人嘛，就是他指挥官叫什么谢苗诺夫和别申果夫，按道理说你这个苏联人加入日本来侵略中国是不是，你这些人的话，你这些义士应该加入乌克兰打俄罗斯来报仇是吧，但是呢没办法，认贼作父嘛，又去帮人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了是吧，这些人脑子真的有病，就图啥也不知道，就图那一个月2万块钱吗，而且死了就死了是不是。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嘛，哎呀我是看到的，是我觉得每次大家都来炒作一下，好像是人家多么弱智一样是不是，以前的时候炒作这个波兰弱智是吧，哎呀消息又被黑客拿掉了，其实并不是泄露新闻嘛，我认为是很可能是故意泄露的，跟以前一样，就是放风嘛，好像我们说这个要延迟退休了，然后说延迟到65岁啊，然后大家崩溃了，妈的为什么要延迟，然后就出来辟谣说我们不延迟，这留言是吧，你这个赶紧的去叫出来训诫一下，当然也不会训诫，又过几天又说哎呀这个要延迟退休了，先是80后的加几岁，要逐步的增加，然后再来又一顿的说哎呦不能，然后说哎呀这是谣言，然后也就又不了了之，就最后呢突然就来给你说，因为你已经有预期了，妈的这就是要延迟退休了，知道吗，就这种新闻都是故意泄露的。在现在最近故意泄露的这个新闻是什么，就是德国嘛， 以前博览的时候也是泄露了一次，电话录音被人拿去了，说要给 F16， 那什么什么，这后来也给了。这次呢是德国泄露了，说说什么，说这个我们要给这个要给什么，给叫金牛座的那个导弹，好像比较厉害哈，要给金牛座的导弹。我看现在国内媒体又在吵说，哎呦，你看这个这个太差了，是不是？就是打的，就是说欧美啊，又在内讧，其实并不是内讧，人家这有可能就是泄露过消息，是不是？就是新闻故意泄露的，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就会发现这都是老套路。比如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就放风嘛，说战争要打了哈，大家知道战争要打了啊，国内媒体嘲笑嘛，说连外交部发言人都说美国情报部门一坨屎，结果普京就打了呀，两天之后就打了，哎，打得很辛苦。但是打得很辛苦，他们说，哎，我要这个空降基辅，美国就是他们要空降基辅，结果呢，普京真的去空降基辅，好巧不巧，你空降兵在哪里降落，哪里恰好有一小股力量把你干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国内那边的媒体大 V 不都是这样吗？啊，要速通俄罗斯，要什么什么东西啊？应该知道，战争爆发的一周或者前三四天是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已经真的要打到基辅了，60公里处，但是打不下去了，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推回去了嘛，被这个乌克兰一点一点推回去，现在仍然是在向后推的，但现在推不大动了哈。但有人说，哎呦，这个什么时候打到乌克兰？什么时候打到这个莫斯科呀？我相信会的哈。这个武器也是这样子嘛，就是先是给海马斯说，我们不给，只给防御武器。那海马斯后来就是有几十公里，最后又打了几十公里，后来又是毒刺，后来又是标枪，后来又是什么贫铀穿甲弹，尤其是贫铀穿甲弹的时候，媒体上说，哎呦，这个美国真坏，为什么？因为贫铀穿甲弹会有核污染嘛。你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也不管了，反正你给了贫铀穿甲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坦克就经常一发入魂哈。后来又给了爱国者。英国后来又提供了暴风影给导弹嘛，这次德国泄露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说提供金牛座，大家可能会觉得为啥这些武器刚出现的时候风头很劲，这也是我电台听众说的，随后就不行了呢。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人说海马斯了，为什么没有说毒刺了，没有标枪了呢？并就是说这个武器行不行，首先你要看对手行不行。这武器你说比如说海马斯吧，你要有成建制的向前进攻，它防御型的，它就定点的炸你，但是你又不进攻了，你就归着，它这没地方炸，你们是不是？比如说人家要打你几巴掌，首先你的这个头就出来，人家一抬手，你这个啊，这脖子就缩起来，它确实不好打，打不到脸，但是你只有进攻的时候，那才啪啪打脸。就现在海马斯跟毒刺都是这样。为什么你这个飞机也不飞了？那毒刺打什么？又没得打，又不能打蚊子，是不是？就不行嘛。这贫铀穿甲弹也是这样，刚开始你看看，炸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坦克哈，几十辆、几百辆的这样炸，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嘛。为什么？你坦克不上了嘛？你不上，你说那贫铀穿甲弹没地方炸嘛？还有说像英国提供的这些暴风影啊，什么东西炸船什么挺好用。问题是现在你一个黑海舰队没船了，黑海舰队都沉了，现在连登陆艇都沉了，没就是黑海舰队就只剩黑海了，大部分都沉底了，就没用了嘛。你就觉得暴风营好像不厉害，也不是不厉害，因为都炸没了嘛，你让我再怎么厉害，是不是就没办法了？现在要给什么？现在你看看给的武器越来越像这个金牛座是什么哈？金牛座他们说这个克斯大桥就是一发就可以干掉，就基本上就是金牛座是干这件事情的。你说他炸了这个克斯大桥会不会炸，也许过几个月又被炸了之后啊，咱们再看看，哎，是不是金牛座干的哈。因为媒体上西方国家要援助的话，我相信援助已经过去了。比如说他说要 F16， 并不是说我们决定了 F16 然后再培训飞行员，而是他们飞行员已经培训好了，你过来，我先培训你一年或者半年哈，小半年，我相信应该是比较要培训吧，是不是？你开个 F16 战斗机，你总不能让美军去开的 F16 吧？我相信也许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是说你退役的可以去嘛， 我以前退役开 F-16 了，我没有忘记怎么开嘛，所以我有联合国部队，然后我就开 F-16， 我相信这也可以，但你还是要培训的。但我相信就是说暴风影应该跟 F-16 一样，那时候不是说 F-16 绝对不可能送，哪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现在 F-16 不是送了吗？荷兰还送新的呢。哎，美国说我不送，对啊，你确实是没送，但是你让你的其他人送，我说小弟送我也受不了，是不是先放个风嘛。这次的话我觉得德国的导弹金牛座他竟然敢，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我相信这个金牛座已经在俄罗斯了，已经在这个乌克兰了，然后将来会在俄罗斯爆炸，是吧？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德国人家就说就是我们说的呀，那下一句就应该说那你能咋样，是不是就给他。但是他这样放出来，其他的国家也在打掩护嘛，就是你看同期最近德国报这个消息，法国是说啥，法国直接上网炸说我们要派兵了，你说他有没有派兵不好说，因为德国在这个电话录音里说美国英国都已经派兵过去了，我们送个这个什么，我们送个导弹还算是比较够意思了，对普京，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派兵，我才送个导弹，是不是？如果普京唧唧歪歪的话，德国就说了，你看法国说要派兵，荷兰说要派兵，而且英美都已经派兵去了，你也知道，你都不敢怼，你就我给几个导弹你就这么怼，你是不是专挑这个软柿子捏啊，是不是？但普京大帝也是很崩溃的啊，因为国内也有反对声音啊，是吧，攘外必先安内嘛，最近还不是毒死了一个嘛，毒死了一个反对党啊，反对党的领袖，他们说自然死亡，我相信是毒死。我看他参加葬礼的时候，哦哟，那个人真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那个视频啊。哎，这个就是俄乌战争两周年，你说将来会什么样子？我相信俄罗斯会失败。轮番上嘛，欧洲现在是轮番上，现在美国是这样。美国那边又要搞大选，你看美国又不积极了，又是处于不积极。现在欧洲比较积极，刚开始的时候是美国积极，欧洲不积极，现在是欧洲积极，然后美国不积极。过几天又换防，是不是？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不是你先休息一下，是吧？下来歇一会儿，跟这等会儿我再上，基本是这样。我相信你这个再慢慢拖嘛，拖的话。现在你说拖是对谁是好呢？反正俄罗斯有个伤口嘛，你俄罗斯肯定是要什么的，乌克兰也是受伤了，你人毕竟还是要死掉嘛，哈，所以乌克兰比较悲惨。但俄罗斯是自找的嘛，你退出不就可以嘛？你总不能让人家乌克兰投降吧？说你投降咱就不打了，啥叫你投降就不打了？你退出不就是不打了，是不是？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让俄罗斯有个巨大伤口嘛，先把血放一放，是吧，把你拖进去，拖到你差不多要死的时候，反正你国内不有这个啥，你杀一个反对派，万一还有其他反对派嘛，你这个不就普京摁不住了，不就搞定了吗，这事情。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